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特别查考《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章里面特别说到我们大君王耶稣基督，他的儿女，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该如何跟别人相处。天国的子民也要常常学习有关于祷告。这一章里面也提到有两种道路，我们要小心分辨，也要分辨假先知，有的人表面上是很敬虔，我们要能分辨是不是真的。也讲到两种根基，将来他们的结果如何等等。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第二节，这里说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节经文啊，有时我们会误解了。这里说到论断啊，论断这两个字的意思，它是有决定啊，分辨，有定罪或者报复啊等等啊，不同的意思啊，就是有决定或者我们能分辨，或者定罪或者报复，有不同的意思。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责备人，我们去责备人。这节经文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不可以对某一个人做一些判断。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不要去随便的去论断别人，尤其是别人的内心，我们看不见那个动机，所以我们不适合随便的就去定别人的罪，因为我们不一定完全了解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大概都是外表的表现，他里面想什么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当然啊，神没有禁止我们去责备那些错误的事情，那些邪恶的行为，但是这里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总是很严苛的去论断别人啊，这个是不好的。那么如果你常常这样严苛的论断别人的话，其实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论断人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到啊，我们不要成为这一行论断人的人。如果有人曾对你说过啊，就对你这样说啊，不要管这个人说什么，他总不会说什么好话。你看，如果这个人他这样说的话，他就显出他的身份，他就跟那个他所论断的人是同类型的人啊。这是主耶稣从这个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意思。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在这里主耶稣将弟兄眼中的，他说主耶稣是将你弟兄眼中的小小的一根刺啊，跟你自己眼中那个大的梁木来做一个比较。这个梁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我们去批评别人，就是讲到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论断。当你自己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啊，有这种障碍的时候啊，你就没有资格随便的去论断别人小小的过错，因为你自己的有偏见也会论断别人，所以你就不要去批评别人小小的过错。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除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若要严苛的去论断别人，千万要小心，不可以随便这样子做。虽然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去论断别人，但是耶稣也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果子 看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一位学者朋友，他这样说得很好，他说，我不是法官，但是我是会检验人所结的果子啊。他说他不是法官，他不论断，但是他是一个检验果子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行的表现来分辨，来看出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结出果子的一个基督徒。接着再来看啊，主耶稣对于论断这方面的教导，这一节经文啊，有时不容易懂啊。现在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首先呢，我们也必须要确定狗是代表什么，猪也是在说谁呢？当然主耶稣所说的绝对不是说真正的四只脚的那个猪跟狗，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能将圣物或者珍珠丢给猪或者丢给狗。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楚主耶稣到底所说的是谁啊。这里我来举个例子，在某些时候或者某一个场合，有时我们不需要多说话，不要说话，因为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做判断，做一个好的判断。让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担任公职的啊，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曾经是一个醉酒鬼，但是后来他信主的改变了，他变成一个很热心服侍主的人。他以前的同事都知道他过去就是一个醉酒鬼，当他们听说这个人他现在信耶稣了，改变了，他们都觉得很稀奇。有一天我这个朋友他都去开会，跟他的同事们呢、一起开会，那些朋友们呢、他的朋友想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情。忽然间就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就站起来，在开会的时候对那个主席开会的主席就说，他说我有一个建议，现在我要来听听看就说指那个弟兄啊，那个以前醉酒，看看弟兄啊，请他来给我们讲一篇道理吧。结果大家都笑了起来可是我这位归主的信主的朋友他现在还是抓着这个机会，他就站了起来，他就说，很抱歉，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说不要将我的珍珠丢在猪前，然后他就坐下来了。从此以后这些人，他的这些朋友再也没有人敢取笑他的。另外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警官警官朋友，他也告诉我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一个公寓里面住着许多同性恋的人，那么这个警官告诉我说他说有一天这些同性恋的人被带到警察局里面去报道，这些人呢，这些同性恋人就对着他说，他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警官，他就对这个警官说，请你给我们讲篇耶稣的道理给我们听听吧。那个警官他就对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将我的珍珠丢在猪的前面。那么那个警官后来他就看着我说，你看我这样做是不是太冷酷了一点嘛？但是我整天在这里做这种工作，我很了解他们。我想这位警官应该他是很有智慧，应该在什么时候说些什么话。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的确有的人他真的是像这里所说的像猪一样或者像狗一样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来面对这些人呢？那么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论断人，但是同时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看他的果子，要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能够分辨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在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分辨，有智慧去做分辨，该怎么做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盼望大家能够把它记起来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怎样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与别人相处的，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们会每天碰到那些有钱人或者穷人，或者某人是正人君子，或者那些恶霸，或者有些真的专家，有些是假的，跟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实在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可以跟他做朋友，我们也需要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常常帮助他们，拉他们一把，而且也要常常为他们代祷。可是有些恶棍，有些坏人， 我们必须要小心，必要的时候必须要远离他们，免得我们受了他们的影响，免得我们给他们败坏的、哦、受他的败坏。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要分辨的话，必须要先祈求，先寻找，先叩门，就像这些经文所说的，我们要寻求、祈求、寻找、叩门，来解开这样的问题。这句经文也可以应用在啊另外一种环境之下，就是啊我刚才所说的情况。那么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呢，首先我们要啊，也许我们可以啊再想这个经文啊。接着在初代教会《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啊，那里提到彼得这个人，那个使徒彼得啊，他知道当时他们的教会里面有知道像那个亚拿尼亚啊这个这种人，以及他的妻子，他们都在说谎。但是我们现在啊，也许我们不太能够分辨谁在撒谎。到底是不是撒谎，因为我们没有初期教会使徒他们所拥有的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但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求神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因为这是神的一种属灵的恩赐，今天神也会赐给寻求的人。因此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用祷告来做一个分辨，这是很重要的。当你面对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你应该先来求告神，寻求神的旨意，来叩门啊，让神告诉你该如何来对待他。我认为面对一个不熟悉的人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接着下一节的经文九到十一节啊，九到十一节啊，神就教导我们该怎么办。这里说九到十一节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里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金科玉律，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第十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段经文啊，这九到十一节，我们要好好的去默想，怎么样应用啊，在我们的生活上。好，我们当你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你该怎么对待他呢？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哈，你会很难分辨。所以你要小心啊，别随便上当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凡事无论什么事情啊，都要先啊祈求神啊。刚才我们这个经文读过哈，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也要怎么样待人啊。这是一个让我们遵守的原则，但是这个重要的原则要配合怎么样呢？要配合就是我们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啊，就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怎么样来与别人相处啊？所以这个祷告啊，可以说是配合啊这句经文说，无论啊何事，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也要怎么样待人。所以当我们能够配合啊向神祈求、寻求、叩门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啊，把它光芒真正能够发挥出来，来见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接着啊，我们来啊看第十三节、十四节啊，第七章，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这段经文不是叫你我做一个自由的选择，或者说你喜欢走一条康庄大道，或者说走一个曲折的小路啊，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这里面他所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给我们看到，借着一个通道，如果你 这个大一个通道是通到大陆去，如果你进到这个通道里面，把你引到一个宽的大陆的话，它的尽头你会越来越窄，就是进到死亡，进入阴间之路，这个要确实要小心。但是如果说你从这里这个通道进到一个窄路的话，你就会进到我们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里面，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约翰福音14:6，主耶稣已经强调这个窄路所指的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10:10也这样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走这个窄路，就是跟耶稣同行，跟他越同行的越久，我们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光明，进到神的奇妙的真理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西结书第47章也先知有这样的预言说，好像那里就是在47章说到有一条小河从神的殿里面慢慢的流出来，开始是一个小小的溪流，最后这个小溪流会高涨起来，成为一个广阔的大河。这个图画这个图画的意象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会一天比一天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所以未来每个基督徒生命是越来越丰盛，进到神的更丰盛的里面。接着我们看第15:16，这里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里主耶稣警告他的儿女以色列人，他的门徒要防备假先知。在我们今天教会你我们也要特别提防假先知、假的教师，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在新约彼得后书2:1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识，也不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的从他的果子来做分辨，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里面来分辨他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好的果子。接着我们看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去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节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么这也是我们所要靠着这个也有人说挂在嘴边说，这是我们要靠这个道理来待人处事。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人是否真正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如果你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你就是现在就是来的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与神同行的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悔改归向他，这个就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见证。接着我们看22:23，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是指到不是完全指到今天的信徒来说的或者不是指这些人，因为我们凡是归向主耶稣的人，今天的信徒无论是生无论是死， 将来都会带到空中与主相会。没有一个人会听到主耶稣会对我们说离开我去吧，这段经文特别是指到在大灾难的期待，大灾难的时期，在千禧的年的时候所以我们所读过的登山宝训是特别说指出说在大灾难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同时在这个时候也是对所有教会的信徒做了警告。今天有很多人他很喜欢听一些关于神迹奇事的事情，他们说你看他们行这么多神迹，神一定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一定能够确定他们确实与神同在，因为许多也许那些宗派的首领或者某某组织他们也提到主耶稣的名字把它挂在嘴边，但是单单靠口头说讲耶稣的名字或者指着圣经并不能够证明他们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外面的表现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真正信徒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我们是罪人得到他的赦免，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接着我们看第24-25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啊。哥林多前书3:11也是这样说，也有这样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但我们重生的，我们信靠耶稣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的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动工，在建造，来建造我们的人生，就是好像金的银的贵重的宝石的建造一样。另外有一种建造就是26-27节所说的另外一种建造，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什么是沙土呢？就是那些人想要靠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努力，或者就是说那个属肉体的老我，靠着这些来，这个就是属于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所需要的不是这些肉体靠着自己的人生，而且我们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因为信靠他，借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在这里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在28-29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耶稣一切所教导的都带有权柄，他并不是重复一些经文的字句，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耶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也一无可夸的，除非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神的权柄来说话。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信耶稣基督，也信靠耶稣所说的话，就是圣经。我们不是听从人来的一些道理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听到那些很多奇奇怪怪的教训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就是要传神的福音传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传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才是最有果效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登山宝训的确是一个很宝贵的经文，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它，盼望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是在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无能的人、失败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很容易犯罪，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也感谢神，因为这样神就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领受他的救恩，成为了神的儿女啊。圣灵也跟我们今天一起同工，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的样式啊。这是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愿神继续引领你的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根据天国子民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